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我这个稿子非常的不一般，非常不一般。
怎么讲？
让我接触到了新的世界。
嗯，
是来自于我们投稿人，他说他在美国进了移民局监狱。
哦呦。
啊，是这么个事儿，
确实咱们平时接触不大到啊，
啊，真接触不到。
嗯，
这个咱们放在后面说啊，这个事情还蛮，让我怎么说呢？让我就是很惊讶的。
放哪？放下期说。
嗨，你先来一个呗。
啊，行，那我就先来一个。我今天来这个事情还比较重磅，它这个事件呢，和咱们有一次讲事件是一样的，也是改编成电影了。最后，
哦，
就是现实中的这么一个著名灵异事件，然后。就是可能电影方拿到授权就拍成片子，是2017年在推特上可以说是最火的这么一个事件了。
2017年、
啊、叫亲爱的大卫。
哦，那我听过
啊。对，那事件的主角呢叫亚当·爱丽丝，他呢是一名插画师。最开始啊，他是在2017年8月份发了一条推文啊，他整件事情都是在推特上面算是转播的吧，
啊，
转播的这么一个他生活中遇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啊，他第一篇帖子呢，先说他那段时间总是做一个怪梦，啊，梦到他家啊有个小孩坐在这个绿色的椅子上看着自己，家里确实也有这把绿色椅子啊，
就有这东西。
对，这其实还好，但是这小男孩的头啊尺寸不一样，和平常这孩子头大小不一样，
大头
特别大，对，而且呢，他的右侧脑袋是凹陷下去的
啊。
基本上看起来的时候啊，这孩子只有半个脑袋
啊。
对，在梦里面呢就这么盯着咱们亚当
啊。
那每次梦到这个男孩的时候呢，亚当都会被鬼压床，或者就直接动弹不得了。
嗯，
然后小男孩呢会一步一步的靠近咱们这个铁主，然后每次快要碰到亚当的时候呢，亚当就会惊醒。
嗯，
那2017年8月7号呢，亚当是发了一幅自己根据这么一段时间来的梦境画出来这小男孩的形象，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有点像做的那种开颅手术之后的这种情况，
反正就剩半个脑袋了
啊
啊，这种感觉啊。
是，
那过了几天呢，亚当发推说啊，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奇怪的梦，场景不一样了。
嗯，
这次呢他是梦见他在一个图书馆里面，这图书馆里面呢有个小女孩，咱们亚当是不认识的
啊，
但他走过来对自己说，你已经见过这个 Dear David 了吧，
就是那个小男孩，
亲爱的大卫了，你见过了吗？啊，这时候亚当才知道那个小男孩名字叫大卫。
嗯，
女孩呢就继续说，大卫啊已经死了，是个已经故去的这么一个人。
嗯，
之后你再遇上他，你跟他说话没问题，但是之前一定要加上 Dear David 啊，亲爱的大卫，
这么个前缀，
你才能跟他说话，就感觉你一定要小心翼翼一点，有礼貌一点，
像写信一样。就美国写信不都是 dear dear 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但只能问两个，千万不能问第三个。如果你问第三个，大卫呢就会过来杀你
啊，
就会把他弄死。
有点像那个 Creepy Pasta 里面那种规则怪谈一样。
对对对，就感觉你千万不能触碰这条线啊。
啊，
那听完忠告之后，其实亚当就醒了啊，他当下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梦到那个小男孩大卫，依然是坐在自家那把绿色的椅子上盯着自己。
嗯，
那咱们亚当呢就开始尝试和他对话了，就问他了啊，确实也记住那条规则了
啊，
说亲爱的大卫，你是怎么死的？
一呀，上来就问这种问题。
嗯，因为这孩子可能看着确实是不大像活人吧。后面咱们有图啊可以看一看。
好的好的。
那当下呢大卫是回答他了啊，会说话啊，说我死于商场里的一起意外。
商场里面。
嗯，亚当又问了，亲爱的大卫，那一天商场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啊，
就意思是什么意外导致你的死亡。
对。
又回了，说有个人呢把货架推倒了，架子啊，铁架子直接是砸我头上了。
哦，所以他头，
所以他头是凹的
啊，少一块
啊，是这样的
啊。
那这时候亚当在梦里面已经有点害怕了
啊，
人在紧张之余呢， 这嘴就没把门了
啊。
第三个问题脱口而出，那谁把货架推倒了？
你这触犯规则了呀。
就记了但没完全记住
啊。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问完之后呢，大卫是就不回答了，开始一言不发的死死盯着亚当。那亚当看他这个说不出来的表情之后，也终于想起来梦里那小女孩的忠告，直接从梦里面惊醒了
啊。
然后自那天起呢，梦境好像就映射进现实了啊，这怪事儿就开始出现了。
嗯，
最开始呢，亚当是发现他家养了两只猫啊，这两只猫猫呢，每天一到十二点就会盯着这个房间大门，然后趴在地上就一直盯着，好像门后面有什么东西一样。
哦，
有一天呢，亚当就有点好奇了，他就通过猫眼往外面看了一眼，一看就发现啊，外面其实黑的啊。说那漆黑的环境里面就看到一个人形的轮廓快速的动了一下。
哦，
哎，是有人呢。他呢也不怂啊，直接就打开了门，然后把外面灯给摁亮了，发现此时外面什么人都没有
啊。
他把这些事情都发推了嘛，后面在这推特网友的建议下，他买了一些这个算是驱魔的用品吧，什么盐啊、鼠尾草什么的，想驱魔。
传统的国外的这种操作，
哎，对，但是没什么用啊。他甚至呢想着，我去不掉你，你要不跟我沟通一下。他还买了通灵板，想把这大卫招过来沟通一下，但是也都没有作用。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摸不见大卫了。
哎，对，这段时间稍微好一点啊。之后呢，亚当是买了一台拍立得，他在试用的时候呢，在卧室中拍的照片是一切正常的，可当他在其他房间或者走廊里面拍自己卧室时候，照片里面只有自己的卧室里面是一片漆黑的，就其他这个拍出来的照片都是正常的。大家呢可以看一眼，这边有一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黄墙啊、门啊啥的，电视都正常。但是看第三张照片和最后张大图啊，他卧室里面是一片漆黑的。
哦，
而且这只有拍立得拍出来是这样，他用手机拍不是这样。
就手机拍是亮的，
是亮的。那当时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作假啊，亚当还录了个视频记录自己手机和这个拍立得拍出来的区别。这就不太对了啊。
对，
然后从这一天开始呢，亚当又开始梦见这大卫了。而且这段时间亚当说大卫每天离自己都越来越近了。某一天呢，大卫直接是一把抓住了亚当的手，想把他呢拖进一个废旧的仓库里面去。当然这里面都是梦境
啊。
亚当是直接被吓醒了。等到第二天早上呢，他发现自己手臂上有个红色的手印
啊，
真的是被拖了一下。
是，
那因为这段时间的经历也太过诡异了，亚当呢发推说他想去日本旅个游，散散心去。确实也去了啊。旅游那段时间里面呢，哎，晚上睡得不错，也没咋梦见过大卫了。但是发生了更恐怖的事情。因为家里面有两只猫嘛，
对，
他不大放心。出发之前呢，他给买了一个宠物监控摄像头并且安上了。他在日本的时候通过这个手机就看监控，发现啊，就我不在家，家里只有两只猫情况下，那把绿色的椅子开始自己摇晃了。
是那种摇椅。
哎，摇椅。然后墙上的装饰品和书架上植物也在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下全都自己掉下来。并且家里两只猫开始疯狂追赶一个就是镜头里面看不到的这么一个东西。在追完完之后啊，他硬着头皮回国之后，出乎意料是啊，亚当回去之后并没有遇上什么特别恐怖事情啊，没有再梦见大卫了，而现实中家里面也没出现什么怪事儿了，他就以为啊这一切也差不多得了。但是好景不长，同年的10月27号，已经隔了得有一两个月了，
两个月多。
对，他在推特发了一组照片，就是可能他是记录生活吧。结果细心的网友调高亮度之后，发现照片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影，然后就跟亚当讲了嘛。亚当就有点要崩溃了。
不会是大卫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他可能在吃饭还是在干嘛吧。这个窗子外面铁栅栏的下方有个这个小孩的，应该是个背影啊。
确实有点，但是有点像纸人，我感觉。
反正感觉很僵硬啊，
像那个、
脖子和头很僵硬
啊、像香港打小人的那用的那种纸人。
对，然后亚当就有点崩溃了。
那
几天他也没咋发推了，再发推他说他家呢是住在一个二楼的，整个房子其实只有两层， 天花板和屋顶之间呢还有个阁楼，平时是不会有人上去的。但那段时间亚当说他总觉得啊，我只要在家就觉得这阁楼上面有人在走来走去的。
嗯，
他呢也不大敢上去，干脆就找了一根比较长的竹竿吧，
嗯，
往上戳了几下，没戳两下掉下来一只小孩的鞋子，
大卫的。
不是，这段时间虽然是刚才那照片挺吓人，但他一直没梦到大卫嘛，
就没往那边想。
但这一天把这个小孩鞋子戳下来之后，他说这大卫又来了。
哎呀，
到了11月份呢，说见到大卫的概率越来越大。但是和之前梦不同的是，说之前自己基本都是鬼压床的状态嘛，
嗯，
完全不能动。但现在梦到大卫之后啊，自己是有行动能力的
啊。
于是呢，也不知道咱们亚当他是不是在推特这个直播实况上瘾了。他第一反应啊，就在梦里见到这个坐摇摇椅的这个大卫之后啊，他反应是抄起手机。
嗯，
拍下这个大卫，很想记录一下他的样子，
留个证据嘛。
对，在梦里连拍了几张照片之后，亚当是从梦境回到现实，也就是醒过来了
啊。
但等第二天上午亚当彻底醒过来起床之后，在翻看手机的时候人傻了。
怎么呢？
说手机相册里面确确实实储存了多张大卫坐在绿色椅子上照片。
嚯，
大家可以看啊，这就比较惊悚了啊！很多张照片，我挑了两张比较典型的
啊，
也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是缺脑子啊。
哎呀，
一张是这个比较远的，这大卫端坐在这个绿椅子上面，还有一张呢、
啊、
就是比较近的，能看出来他缺了半个脑子。
确实，我突然感觉我色弱是一种福利了
啊！
我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吗？
哎，我色弱嘛，它这个颜色其实差不多，对我来说。
那可能你电脑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那个？来来来，你看我手机的。
算了，别看别看、
啊。
不是，那这就证明亚当他不是在梦中拍，就是其实他当时已经醒了，他以为自己在做梦。
有可能他状态不大清醒
啊，对，
也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啊。
是。
那到这儿呢，亚当就。发完这组照片之后啊，他很久没有更新了
啊，
这网友们心肯定也都吊着，有人担心呢，有人也觉得这事情也应该结束了。
嗯，
但到了12月份，12月13号，亚当又发了条推文，推文说因为这些超自然的情况呢，整得他实在是睡觉睡不安心。
那是，
他干脆就买了一台可以定时拍照的这个相机，
嗯，
记录一下自己晚上睡觉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
然后那天晚上他是特意留了几盏夜灯啊，这个可以说视野还不错吧，
嗯，
结果就拍到了以下这么一组照片啊，这胆子小的做个心理准备啊，
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是4张照片，
是
啊，我挑了4张啊，肯定不止那么多、
嗯。
第一张照片很正常，什么都没有。第二张照片在左侧沙发上面凭空出现一个小孩的样子，
对，
就是大卫。然后第三张小孩站起身来走过来了，
过来了。
第四张是不是大家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啊？
嗯，
但是看左下角那是大卫的头毛，
哇，
是他的头发，可以说他仅剩的半边头发已经贴到这相机的镜头脸上了。
哎呀
啊！那亚当再次发推，就是来年的1月3号，
嗯，
简明扼要的只有一张夜间定时拍摄的照片，还是那台相机拍的嘛。
嗯，
大卫呢这时候已经到自己床上了啊，可以看到这床上有个小孩趴在那。
是之后呢？
之后其实就结束了，
不过亚当就不发了吧。
不发了，这就是2017年推特最热的灵异事件啊。
哎，
这个亲爱的大卫的全过程也因为这个原推引起算是巨大的这么一个影响吧。
嗯，
狮门影业呢和 BuzzFeed 的工作室将其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也在2023年上映了。
哦，
对，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哎呦，我当时我记得这个事情蛮轰动的，我大概浏览了一下，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我都忘记这孩子是脑袋缺一块了，就是有个小孩不停的这个出现。
他那个简笔画还挺出名的，我感觉到处都能看到这
张画。哎呦，这好诡异啊、
嗯、
我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大卫啊他会像那弗雷迪，就是猛鬼街里面那东西一样、
嗯、
在梦里面对亚当做，
光在梦里面是吧？
对，光在梦里面对亚当做一些行为，不是说你问第三个问题就不好了吗？
嗯，
所以没想到这东西是频繁的在现实中出现的。
对，咱们先从灵异的角度分析
啊，
可能就是他那房子是他租的嘛。
对，
很有可能就房子中的地缚灵，因为他戳了个小童鞋下来。
是、
对吧？
是，
可能就是大卫以前就住这儿，然后他在日本就 OK 嘛。
对、嗯、
因为脱离这片范围了也
来
啊，
没过来。
然后这大卫看这人不在家，他自己在家玩呢，然后就通过监控看到了嘛。
啊，
嗯，
那我想如果他不是地府灵的话会不会更恐怖一点，就是亚当去了大卫故去的那个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东西跟上他了，
嗯，
这东西会跟着所有在这个超市里面到那个货架的人，
嗯，
谁回我了，我就跟谁强互动
啊，
就可能比方说咱们俩也去了，
嗯
啊，他问我，我说你能不能把，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啊，咱也不管你怎么死的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事情给我，我来放到咱们节目里面
啊
，just one。解决一个问题，
啊、就问这一个
啊，没有没有，就是滚犊子，我睡觉。
我也问他一个问题，能不能请你离开？
啊，这就一个问题。这亚当就比较好奇，他问了三个。
啊，对对对，
虽然一直跟着他。哎呦，这反正这事情得谁碰到，你甭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蛮恐怖的。
嗯，但这事情我们从另一面分析啊，这就是
科学的
科学的现实中的分析啊。
啊，
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师门和 BuzzFeed 的这个工作室呢是合作出的这么一个电影
啊，
啊，就是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么一个电影。
嗯，
但是咱们亚当呢之前是在这个 BuzzFeed 工作室里面任职的一个员工
哦。
啊，
就有
我就想是不是像那个之前我们说过的克洛佛档案的这个
嗯ARG
终极预告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他通过这个大半年的预热然后为他这个电影造势。
对，
确实我看了很多人讨论啊，他这个帖发的不管是这个文字还是这个他发的这些照片啊，
对，
特别吓人，然后目的性特别强
啊。
啊，
这你比克洛佛档案里面的那个 ARG 的话就有点刻意了，
特直接啊，特直接，那确实是有点刻意。我们就从这个思路来看，就是看他是为了造势而出的这么一档子事儿 啊，
啊。是，
嗯，他所有的这些行为是不是有点太有目的性了？
对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就其实咱们就给大家揭个底啊，揭个老底啊。我跟妙妙，包括我们跟硬核有考虑过要不要做 ARG 的。
嗯，
最早我们有出过一起合作玩过一张专辑，然后在这个专辑之前的话呢，我们说要搞一个 ARG 试一下。
嗯，
当时我们理解 ARG 和接触到 ARG 都是通过克洛佛档案这个这个电影来的，
很厉害。
它是很让人觉得很细思极恐，不是细思极恐，就真的很用心啊。他在电影上映前两年就还是三年就开始做了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就跟真的那种公司官网一样，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像真的一样，
对，什么都有。
然后他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对外做过任何宣传，
嗯，
然后电影里面他也没有做过宣传，但是如果说你根据电影里面的关键字去找这个网站，找这个公司的名字，你找到之后你发现我靠，就所有
的
东西都跟电影扯上了，
对，真的，
你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想那张专辑要不要玩一下，然后最后结论是还是不要玩了。
嗯，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会急眼。
对， 对， 对，
我们是怕这个啊，我们是怕这个
容易感觉就不好，也不好嘛。
啊，对对对，
所以
而且我怕我们也是没有那个能力做到那种程度，对吧？
是是是，
反而是弄巧成拙了。
对，
我就老实点吧。
所以我们俩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过于的那啥了，就是我们自己遇到过任何的灵异事件，我们不仅不在节目里面说，还拼命的去合理化。
嗯，
咱们做完鲶鱼之后有确实有不少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
嗯，
也会有很多鱼友拿着一段音频来问我说，你看鲶鱼这次录节目后面有这些奇怪的声音，我都跟他说可能是我家的猫啊，或者干嘛干嘛，
可能是阿伟。我一般说是阿伟，
也可能是阿伟，
可能是阿伟。
是，
但后面也看了，因为这个不是电影上映嘛，这个亚当作为这个 BuzzFeed 的全职员工，他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其实就和这个工作室啊因为有版权纠纷啊就离职了。
嗯，
然后他也是没从这电影中收取任何额外的版权的分成。
哦，
啊，其实这个版权是属于他的嘛，
对
吧？
对，
对。但是啊，尽管是这样，他还是一直是坚称这就是他的真实经历。
嗯，
啊，当时签的合同应该是他在 BuzzFeed 的任职，不管是你创作的漫画还是你这个发的推文什么的，
嗯，
都是属于公司的
啊，
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些事情不管是他这个有心这个
刻意为之
编排的也好，还是他的真实经历也好，
嗯，
给咱们旁观者啊带来一些情绪上的这个
冲击。嗯，
你都行吧。
啊，
啊，也就当个故事听吧。
行，
啊，
好的。
像我们这种半夜去 Reddit 找故事什么的特别吓人，你就根本不知道会翻到一些什么奇怪网页或者网站。
嗯，
来个这个 jump scare，
那
确实需要缓口气。
哎，妹妹，你这可不像是被吓的，我看你这个状态啊是典型的身体透支。
哎，你别说啊，最近我每次熬夜做内容，第二天起来呢不仅脑子懵，一照镜子这脸上闭口痘痘也都起来了，头发也是一梳就掉一大把， 最关键呢，我也没怎么暴饮暴食啊，这小肚子也莫名其妙都起来。
你这是典型的身体里面火太重。
但现在打工人谁身体里没点火啊？熬夜赶稿，外卖火锅轮番轰炸的。
哎，你知道那些欧美顶级富豪和名媛，比如卡戴珊这种级别的狠人啊，为什么花期能那么长，而且天天熬夜还能维持这顶级状态吗？
人家有超能力呀。
超能力也得用对地方。人家那个圈子现在特别特别流行这个抗活火，核心就是补充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这玩意是人体必需的优质脂肪酸，强效抗火，它能把你体内的火给灭了，顺便修复屏障，减少皮脂分泌。你说的爆痘啊、掉发呀、甚至是代谢不掉的小肚子，其实都跟这个有关。
听着挺硬核的啊。对了，之前我们推荐那个拜耳是不是也有这类产品？
没错，你可以试一试我一直在吃的这个拜耳 One A Day 的水晶鱼油。拜耳咱们老熟人啊，百年药企，人家可是这方面专家。
那既然是专家出的，那提纯技术应该也很硬核吧？
啊，那还用说，简直是降维打击。选鱼油千万别贪图那些便宜，买那些黄乎乎的，其实是杂质。拜耳这款水晶鱼油呢，欧米伽三纯度高达 95%，你把它拿起来对着这个灯光看，晶莹剔透跟水晶一样，这就意味着你吃进去几乎全是有效能量。
哎呦，你别说，确实挺清透
啊。对，所以它才敢叫水晶鱼油嘛，这就是高纯度高新鲜的底气。而且它采用的是这个 RTG 结构，吸收率更高，咱身体能更高效的利用它。再加上 DHA 和 EPA 的黄金配比，结构非常科学，每天只需要两粒，1320毫克，刚好能覆盖咱们这种高强度打工人的日常需求。颗粒呢还特别小，完全不卡嗓子。
确实还挺适合我这种嫌麻烦的人。
哎，我吃了几个月，明显感觉到起床没那么累了，脑子也灵活了，皮肤也稳定不少，再也没有油腻过了。
那听你这么说啊，确实从这堆瓶瓶罐罐里面解放出来了，高效养生了。毕竟咱们这行呢，不仅要胆子大，状态也得跟上。
那是，对自己好点真不费事儿，不管是咱们自己续命还是送给长辈养护都非常合适。
懂了，鱼友们，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压力大，作息不规律，总觉得身体沉重，皮肤状态差，真的可以试试这款水晶鱼油。
哎，链接老规矩放在咱们评论区置顶了，趁现在618有活动，咱们赶紧囤几瓶，把好状态给养回来。
行，那我就先给自己给安排上了。
好，那咱们接下来第二故事，发生在美国移民监狱的这么一个事情。
OK。
那行，那我这边再来续一个，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的在移民局监狱遇到的这个事情。
嗯，
投稿人需要完全匿名，就喊他小 A 了。 A 姐， A 姐说呢，她说你们好，请开头就说了，请把他匿名。他虽然投稿的是国外的事情，但是他是14岁就去美国读书了，今年36岁。这个事情起因呢，是他没带 ID， 就是没带身份证嘛，
啊，
结果就被移民执法抓走了。
哦，
就确实就是去年的事情，25年。
哦，他是去年被抓的事情
啊，
不是他这个在外面十几二十年期间的，
就最近的
、啊，
就最近的。他在这个抓走之后呀，在里面关了3个月，然后被放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去年被抓，今年1月份被放出来。
哦，
嗯，也挺久。你看，你就出外出没带身份证就被这么抓过去了。
哦，管吃喝吗？
管吃，但是就很差嘛。比我们想的要没有那么坏，但是也没有这么好。
对
吧，就因为现在网面给咱们宣传的就是啊，美国现在这种抓人很夸张啊，爱抓人，
嗯，
你甭管什么去家里面就拖出来干嘛的啊，有这种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是普遍型的，但也
极端情况
啊，对，但也不会像我们想的这么好，就是一定是干嘛干嘛，他就是忘带身份证。你忘带身份证被抓进关3个月，
对，
反正我是不太能理解了，这种情况。那这里呢 ，A 姐也说了一下，她说大家普遍对移民局监狱有误解，其实这个监狱啊不是川普造的，是奥巴马期间建的，专门用来遣返非法移民的。
嗯，
通常都是美国国土安全局下面签的合约工、合同工，然后这监狱呢可以盈利很多钱
啊。
这反正网上面说啊，说你抓一个人进去$20,000，
嚯，
就你这个人带来的，就抓进去的这个人带来的直接盈利啊，$20,000。
这是个创收的这么一个，
是，所以川普养了那么多私兵就是创收嘛。
啊，
然后 A 姐说啊，说通常一年得有好几亿，就是创收，
哎呦，
好几亿美元。说川普政府这次不是有一次很大规模的抓捕潮嘛，直接盈利是26亿美金，就是人美国的数据啊，不是咱们中国的数据。
啊，
那投稿人 A 姐所在的这个移民局监狱呢，十几年前是用来专门关押小朋友，也就是青少年 teenager 的18岁以下的非法移民，不久前因为不够用了才被改成了成年人的监狱。
哦，
就抓的人太多不够用了。
对，
A 姐在进去之后不久啊，就听大家说晚上睡觉要小心啊。
嗯，
我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有人拿着那小刮刀，对吧？
这欺负人啊？
对，看这些什么越狱啊，这里面的这些事情，他说不是的，是因为女寝这边有一个小朋友的鬼魂叫 Molly。
哦，是灵异方面，
灵异方面，哎，咱们鲶鱼的灵异啊。这个 Molly 是越南人，传说呢 ，Molly 是跟妈妈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然后 Molly 生病了，因为值班的狱警跟医护人员没有及时救助，死了。
哦，
啊，很可惜。Molly 的妈妈呢也很难过，就自杀了。
啊，
这里说了一下，说监狱里面是没有刀片和绳子之类的任何东西的，因为他们怕被关的人有这种极端的行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对，
甚至是监狱里面洗，就是洗澡用的这些喷头和皮管子都是没有的。
哦，
但他没说用什么洗啊，就是反正没这东西。刀片这种东西更是要在狱警的监督之下使用，并且是有时间期限的。他说那种网上面看到那些电影啊，你藏个什么刀片、啊、根本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Molly 妈妈是用什么方式自杀的，有人说她是把自己淹死在了马桶里面，有人说她是吞了吃饭的塑料勺子，有人说她是用头撞墙撞死的，甚至有人说她是把自己头发从头皮就连带着头皮扯下来然后吞下去，造成气管被堵窒息死掉的。
哎呦
啊，就各种说法，总之不管哪种说法，莫莉妈妈的自杀都非常的恐怖而且坚决。但是所有给咱们 A 姐说莫莉故事的人都会说这么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应该就是真实存在的了，就有这么一个细节。莫莉和妈妈不都是越南人吗？
对，
她妈妈死前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和伤心，因为女儿是病死的嘛，而且是如果说她不在这个监狱里面，她在外面能够得到救治的。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边延误了。而且 Molly 的妈妈是那种非常坚定要留在美国的，特别是想让 Molly 成为有绿卡的美国孩子，
嗯，
就这么下决心的那种。 Molly 死之后呢，她可能已经疯掉了，甚至主动会跑到狱警里面用英语叫喊说我死也要死在美国，这样、
哦、
啊，说这种话。 Molly 妈妈在 Molly 死之后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用牙齿把指甲咬成了尖锐的锯齿状，在 Molly 的头上刻了非常诡异的符号。那个时候 Molly 尸骨未寒，还没有给监狱，就是你不能说处理掉吧，就是运走、
啊、
所以刻下的这个符号说是带着血的、
啊、
而他自己在自杀前呢也是对着镜子在自己额头上刻了类似的符号、
哦
啊、这么个情况。这就是 A 姐听到的这么一个共性细节、
嗯、
但是呢说 Molly 头上的符号和他就和妈妈头上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当时有一个跟 Molly 妈妈共处一室的狱友说，他可能是在用越南本地的方式、做一些超度或者下咒之类的，总之说听上去蛮恐怖蛮吓人的、
嗯、
以上就是关于 Molly 死前的传说、
啊、
死前是这么个事儿、啊。移民监狱里面的女人都说 Molly 跟妈妈死之后呢，阴魂不散，会出现在女寝和厨房，好多狱警和被关押过的人都见过这个小 Molly、
嗯、
比如熄灯之后、啊、大家都睡觉了，洗澡的水龙头会突然自己打开，然后杯子从架子上面自己掉下来。
嗯，
女狱警听到声音之后去查看，发现哎，水龙头开着，地上会出现一串湿湿的脚印。
哦，
就小孩子脚印。
对，
同时呢，很多人被压过，就是鬼压床，半夜里面有被叫名字、被拽腿、被耳朵这边吹气啊，这种常见问题都会出现。最有名的一次是有一个女生是南美人，叫艾玛。这个艾玛有一天半夜醒来呢。哎，醒不过来，半夜出问题了，嘴唇发紫，差点因为抢救无效去世。然后他就说是有人掐我，
嗯，
但是当时他这种状态，大家都看着他床上没有人，就他一个。同寝有一个中国姐姐和非洲室友都被 Molly 拽过腿或者是胳膊，他们都说自己几乎是叫着醒过来的。还有一个古巴的大妈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听见有人叫她名字，
嗯，
这都是咱们 A 姐所见所闻吧。那有一个女狱警啊，可能这人还挺不错的，跟 A 姐聊天的时候就表示过说，我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小名，
嗯，
结果回头一看没有人，再加上这个监狱里面不可能有人知道我的小名的。
对啊，
那军事管理都只叫姓，连名字都不知道，何况是小名。吓得这女狱警回家之后呢，就一直读圣经，上班会带着圣经。
嗯，
还有女狱警在值班的时候呢，说有人拍她肩膀，但是往后一看漆黑一片，根本就没有人。
嗯
，A 姐说，我来的时候也被拍过几次，但是我不怕啊，我这个胆子大，我不怕。那这里补充一下说，说这个监狱里面是要轮流值日打扫卫生的，所以经常是五点半起来。这投稿人 A 姐早上起不来的时候呢，她就是睡得很轻。有一天呢，感觉有人轻轻拍她胳膊，她坐起来迷迷糊糊的在这边穿衣服，就可能哎呦五点半我起来值日了。 等他穿好坐起来，发现啊，漆黑一片，没有开灯。他下地去看时间，发现是凌晨四点钟，就不是他五点半要起床的点。
对，
这种事情连续发生过好几次。他有问过周围的狱友是不是有人恶作剧，大家都表示，我们都在睡觉呢，谁没事跟你四点钟起来恶作剧啊？
就是
没有这个闲工夫把你叫醒。凌晨三四点是人睡得最熟的时候。
嗯，
那不过确实啊 ，A 姐在凌晨四点钟被清新拍醒过好几次之后呢，不是起来周围没人吗？一片寂静，有一个西班牙裔的姑娘，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没带 ID 被送进来了。就喜欢给他开玩笑说啊 ，Molly 是亚洲人，喜欢亚洲人，
哦，
这越南人嘛，对吧？
对，
所以呢，他找你，你看他不拍我们，拍你，
我去
啊！还有人说呢，说啊，等你出狱了，他是要跟着你走的，他喜欢亚洲人，
哎呦，
并且啊，这个人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西班牙裔姑娘说的啊？这个狱友说的法是因为 Molly 妈妈说了自己死也要死在美国做美国鬼。没想到真的就被一语成谶，
嗯，
也就知道大家也知道后面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对，
准确来说呢 ，A 姐是2025年10月份被抓进了移民局监狱，在里面被关了3个月。2026年1月份被放出来，出来那天下午呢，阳光挺好的，她站在这个监狱门口啊，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她觉得整个人是发木的，
是
这一辈子就可能真的就这么一次啊。
对，
他说3个月我都没出这门了，突然站在街上，一切都不真实了，脑子里面就一个念想，去他妈的美国梦
啊！真是。
这里呢 ，A 姐又说了一个事情，她说她觉得德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的这一块地方挺邪性的，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感觉地广人稀，风大，天黑以后所有东西都变得不一样了。
嗯，
这个可能我们包括我们俩在内不太能感同身受。
这还不好理解，白天是布鲁斯韦恩，晚上是蝙蝠侠。
哦，你是这样想的是吧？啊，还真是啊。那出狱之后呢 ，A 也就赶紧回到了自己租的公寓。他租的公寓其实不大，一室一厅，在2楼，楼上还有一层。他楼上呢住着是一家子人，爸爸妈妈，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老太太。到这种情况，其实在美国啊不算少见。穷一点的家庭呢，都是几代人挤在一起住，省房租。
嗯，
这个老太太看上去70多岁了，头发都全白了，但是扎着一条辫子。特别瘦，瘦的皮包骨，老太太经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花衬衫，走起路来也是慢慢的，腰就有点驼。她对这老太太啊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就记得她偶尔会在这个楼下的垃圾桶旁边坐着，就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她搬进去这段时间呢，每次碰到她的时候，老太太都会对她点点头。
嗯，
啊，就 A 姐也对她点点头，就是回应嘛，礼貌一点，
礼貌一下。
对，后面她从邻居这边就听说了一些事情，这一家人对老太。特别差，
哦，对老太不好，
哎，差到什么程度啊？说老太太基本上是饱一顿饿一顿的。
哎呦，
真的是他儿子，就是这家的这个男主人是
亲儿子，
亲儿子，亲儿子。那他这个儿子呢，为什么对他这么差？首先，他这个儿子是在建筑工地干活，挣的不多，脾气特别大。儿媳妇呢，在一家快餐店打工，也没什么耐心。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老太太经常是不能在桌上吃的。有的时候呢他是在角落里面吃，有的时候呢就干脆就不给他做饭，你也别吃了、
哦、
这种感觉。
这简直看心情给饭吃
啊。就 A 姐又问邻居啊，说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不给他送去养老院或者是申请政府补助呢？邻居说补助啊是那种啊天主教的街区才有的、
哦、
啊咱们这儿没有，没有
啊，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补助的，没有。有的时候会有，政府会有一点，被儿子全拿走了。
我去，
为什么他儿子对他这么差呀？邻居说了啊，邻居补充说，这老太太年轻时候是个嬉皮士，
嗯
啊，嬉皮士这个，就反正褒贬不一吧，褒贬不一。但到老太太这儿肯定是个贬义的。60年代到处跑，就吸什么乱来，然后对他两儿子特别不好。听他说呢，他大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给打引号的送人了。就可能卖掉了、
哦、
干嘛了、
啊、
小儿子呢就现在这个，然后跟着他吃苦。
哦，是有原因
啊。后面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回来找小儿子了。小儿子呢虽然愿意收留他，但是心里面一直有怨气，所以对他很差。
哦，
有因有果的、
嗯、
这老太太平时吃的呢，她主要是靠这个楼下有个餐厅，那你后面有个垃圾桶，她说这个餐厅呢生意还行，每天晚上都会倒掉一些没有卖完的这些边角料啊餐食这些东西、
嗯、
老太太就跑去那边翻。那有时候呢楼里面邻居看他可怜，也会偷偷给他带点吃的。 投稿人 A 姐有时候啊去超市买东西，会特意多买一袋面包或者牛奶，就回来放在她门口。这老太太看到之后就会收起来，第二天碰到的时候呢，也会说一句 Thank you
啊，谢谢。
哎，怎么个情况？老太太虽然过得苦，但这个人挺松弛的啊。她用的是一个英文词，应该是松弛的意思，而不是那种怨天尤人的个性，只是呢说话比较少。A 姐搬进去住的那几个月呢，两个人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简单的互动了。他有的时候呢就坐在公寓的台阶上面晒太阳， A 姐下班的时候呢路过老太太看他一眼啊，会跟他说 good day， 就是疑问句、good day good day 不 good day， A 姐说good day， 这意思啊，这意思，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有一次 A 姐说自己下楼拆快递的时候，就老太太走过来在旁边看着，然后 A 姐也无所谓，就在那边拆，拆开来之后呢，是几件自己买的 T 恤吧，可能这老太太呢就用手摸一摸，说 soft， 啊，就很软，soft 的不 soft 的、A 姐说，yeah soft 的，挺 soft 的。
这到底在干嘛
啊？就中式，我是中式
的爽是吗？
对，反正就是老太太就两个人有这种简单互动吧，啊，基本上就只字片语，
对，
各自离开。那有一次啊 ，A 姐是煮了很多米饭，就装了一碗。就吃不完装了一碗给他送上去，老太太开门的时候呢还愣了一下，可能没吃过，然后接了过去啊，就说 thank you。 第二天他就把吃的碗洗干净了，放在 A 姐的门口，里面还放了两颗糖，说是那种超市收银台旁边卖的那种非常便宜的硬糖
啊。
所以 A 姐对老太太的所有的直观感受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是一个普通的可怜的老太太。但是一直到 A 姐从监狱回来之后，她开始变了，
老太太变了。
对，
哦，
出狱后呢，他回到公寓楼上的这老太太也是跟之前一样啊，点头之交。但是回来之后呀，他觉得老太太越来越奇怪了。老太太是嬉皮士嘛，她有她自己的一套风格，喜欢穿花衬衫牛仔裤，哎，这段时间开始穿深色对襟的衣服了，头上还系了个红头巾。他走路的样子也变了，以前是驼着背走得挺慢的，现在他突然会踮着脚走两步，然后又放下来，特别像是那种小孩子很欢腾边走边跳的样子。
哦，
那之后有一次啊，他在楼下旁边就垃圾桶旁边蹲着，他的常规活动地带，两手撑着地上歪头看地面，看了很久，就 A 姐就走过去叫他，这老太太抬起头来，眼睛瞪得很大，就看着 A 姐。所以 A 姐问她，你在干嘛，是不是找吃的呀，我可以给你买点面包什么的。
对对，
老太太说不用，我在看蚂蚁。
哦，
哎，
这怎么变天真了，
哎，这么说的，哎，确实这么个情况。并且呢，你说天真对吧，也有一些不天真的。这老太太喜欢在楼梯口点香，是那种细长的黄褐色的香，会插在街角的一个小铁罐子里面，这烟都是直直的往天上飘，一点没散开来。所以 A 姐说自己走过去的时候去闻了一下，有一股很甜腻腻的味道，不是那种咱们中国的香烛的味道，她说不出来什么味道。然后这个时候呢，老太太也会看着她，有的时候呢会伸手招她过去，嘴里面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什么，那凑过去之后呢也听不懂。那有一次甚至是老太太直接拉住了 A 姐的手腕，另外一只手呢在她额头上面画了几下，嘴里面是念念有词的。她说这好奇怪啊，像是那种香港黄大仙在施术的这种感觉一样啊。而且呢每一次他念到的这东西啊， A 姐说我能听出来不是英文，不是法文，也不是西班牙语，听不懂，但肯定也不是中文了。A 姐通常就会把手赶紧抽回来，然后就退开了，这老太太也不在意啊，也不管，也不会继续把你再拉过来，继续对着这香念叨。这个时候 A 姐心里面发毛，
咋了？
他说这个举动都不像是这个老太太会做的，就不像是老人家会做的。
那
他脑子里面就冒出了当时监狱里面那个西班牙裔女孩子说的话，莫莉会跟着你走。
哦，就跟到老太太身上。
他想到莫莉了。他说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越南语啊，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莫莉的鬼魂真的跟着自己从监狱出来，然后附在了老太太身上。A 姐是这么想的。大概是出狱之后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下午老太太突然来敲他家门了，咚咚咚咚咚咚。他打开门之后呢，看着老太太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是一份意大利面，就是那种番茄酱的那种，上面还撒了一点干酪粉。然后老太太笑眯眯的说自己做了饭，多出一份给你尝尝。
A 姐说其实自己不太饿，但是不好意思拒绝，她就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就接过盘子说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一会儿吃，然后就准备关门进屋了嘛。
嗯，
这老太太啪把门给拦住了，啊，手一撑把门给挡住了，坚持是你现在吃。
这咋了
啊？你现在吃一口尝尝味道怎么样告诉我。
哦，
然后他又害怕这个动作，可能是害怕这个动作比较生硬啊，就对 A 姐说我怕自己做的不好，你给点建议给我。
也能理解啊。
这老太太站在那边眼睛就盯着 A 姐看，脸上带笑，但是 A 姐说笑的挺怪的，
皮笑肉不
笑，之前是没见过老太太这么笑的，有点是那种满怀期待又有点咄咄逼人的样子，就你现在必须当我面把这面吃了，并且赞美我的手艺，不然我就不回去。 A 姐没办法呀，她就回屋拿了一把叉子，站在这走廊里面搅了一下面，把它搅均匀一点准备吃，第一下搅开了面条散了，他就看见里面露出了一个银色的东西。
嗯，
他以为是什么调料没化开，用叉子拨了一下，是一根针。
我去，
缝衣服的针啊，就是那种银白色的，混在面条里面。
哎呀
，A 姐又搅了几下，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他说好多根针在里面。
这。
这表面一层是面，底下全是针。
对，而且是那种缝的那种缝衣服最小号的那种针。他这个针啊，就特别随意的就放在这面堆里面，都不隐蔽。而且你放很多，就好像是为了让他知道这面里面有针一样。
这不能是不小心掉进去的吧？
嗯、对，我觉得你不小心掉肯定不是这样，对吧？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真的想做坏事。我肯定放一根或者两根，
对对对，你不容易察觉嘛。
对，甚至如果说有些人他心比较细，他说不定会不会把那种很细小的针戳在面条里面。
这不叫心比较细，这叫心比较毒、
比较毒，对，比较毒、这老太太就不加掩饰的夸一把撒上去了。 A 姐说自己手都开始抖了、这老太太还端着盘子笑着看着他，你吃啊，对，就这意思。当时 A 姐说走廊尽头的窗户啊正对着西边，那天下午是阴天，这会儿呢乌云散开来了，就有一束阳光从这个窗户照进来，正好打在这老太太脸上，隐约间她看见老太太额头上面有一些痕迹，像是用指甲抠出来的白印子，而这些印子组成了一些符号，有的是像那种火柴人一样的简笔画，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水滴形，这些印子不是很明显，但是因为老人家皮肤比较干燥，阳光一照就特别清楚。
哦呦我天，
这么个情况、当时他脑子里面嗡的一下就想起了监狱里面关于 Molly 妈妈的传说，他咬断了这个不是咬断咬坏了这个指甲，在 Molly 的遗体头上刻了符号，也在自己额头上刻了符号。当时 A 姐想这些符号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嗯，
这老太太看他半天没动啊，就歪着头说了一句，你不喜欢他，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面？ You don't like it。 他声音还是那老太太声音、但是 A 姐觉得他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变得不对，状态不对了，像换成另外一个人一样。A 姐就说可能是我多了心理暗示，我觉得他口音都变了，就不是美国口音了。然后 A 姐结结巴巴的说我突然不饿了，然后把盘子就塞回去，转身回屋把门给锁上了。
哎呦害怕了。
对，他自己在家里面缓了半天才缓过来。
嗯，
那一天晚上都没怎么睡，就满脑子都是老太太的那脸，然后那个盘子里面的这些针，还有老太太头上的那个符号，什么火柴人、三角形和水滴。他说这老太太会不会真的是给莫莉附体了。之后几天呢，他就一直躲着老太太，也还好，也没太碰着她。他上网查了很多关于越南民间的信仰和风俗的资料，也去问了一个认识的越南裔的同事。当时啊，他是这么给同事说的，A 姐说我有一朋友啊，我有一朋友不是我、
对对对，
我那朋友他认识个越南老太太，人特别普通，但是呢喜欢在额头上面、画着符号，火柴人、三角形和水滴，哎，这水滴是在三角下面、说这个。这同事听了之后呢就说不对劲。一到咱们越南来看呢就是不对劲了。然后 A 姐就问说什么叫不对劲，这同事没回他，说我也要回去查一查，我要问问我的长辈，我也不清楚怎么不对劲，但肯定不对劲。第二天啊，这个同事回到公司吧，就问 A 姐说你有没有听过越南的一个宗教叫越南母道教，母是母亲的母，道是道家的道，母道教。
嗯，
A 姐说我不知道呀。 这同事给他解释了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越南本土的宗教还有联合国的非遗啊，就申请了非遗。然后继续给一姐说，说母道教崇拜多位圣母，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种仪式让女神或者女灵体，灵体的灵，女灵借助灵媒进入通灵附体，是一个 T 开头的专有名词，从而代传神谕，驱邪治病问卜。其中就是要用到一些符号，他们叫做朝文唱诵，是汉讷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啊。
嗯，
网上面有一些关于这个越南说的什么阴术啊、锁魂啊、降头啊、解降啊，其实是母道教的另外一面，就是阴暗面。
哦，
就这，
我说刚才听的不都挺好
啊？对，有正有反的这东西。
嗯，
然后这同事继续说，说我听了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可能就是，哎，这老太太在用这个方式施术。通常来说呢，你说的这个火柴人不是火柴人啊，它是一个人体，代表着是灵魂，三角代表家，水滴代表水，组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从水路回家的灵魂。
哦，
啊，这么个意思。据说呢，只有怨念特别深的人才会用这种方式，一般情况是为了让死去的亲人能找到回家的路，就像点个长明灯一样。
嗯，
但后面就是我家的，这个越南同事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对，
那同事问他说，你这个朋友是在哪里碰到这个老太太？
嗯，
A 姐说是在德州，啊，德州就 A 姐自己住在德州嘛。
嗯，
同事说不可能，德州不可能，德州不清楚了啊，可能有越南社区啊，但是通常情况啊，这种习俗在年轻一代里面已经没人知道了，根本可能有人用啊。
哦，
只有老一辈，就是通过战争过来的人才知道。
哦，
讲的就是那场战争了。
啊，哦，对。
这 A 姐又问他说，那如果啊是妈妈在女儿头上刻符号，然后在自己头上刻另外一种，代表什么呢？
这是吉眼，也不掩饰
啊，就不演了。同事想了很久说不知道，但是听你这么说有一种像是逆向操作。什么叫逆向操作？他说是，如果是妈妈刻给女儿的话，可能是让自己代替女儿去死。
对，就把自己命给续给这个女儿感觉
啊。下半句是也可能让女儿代替自己去死。
哦，
反正都有。然后本来一姐说我想问，那如果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呢，在画这个符号之前已经死了呢，但是看到这个同事明显眼神就已经变了，她就没敢再问了。
嗯，
当时呢其实 A 姐说自己听到脑子里面很乱，等她回家之后呢，她拿纸和笔把所有信息用文字写下来，才慢慢理清楚了。她说可能是这样的，以下是 A 姐的分析，说监狱里面传说 Molly 的妈妈在 Molly 故去之后头上刻了这些符号，并且在自己头上也刻了符号，她是不是在给自己下咒，就是让自己代替莫莉去死，或者是让自己成为莫莉的灵魂容器，让莫莉呢活在自己身上。那他为什么自杀呢？他说自杀是故意的，他是用自己的死来保存莫莉的灵魂，这是 A 姐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所以在这个监狱里面闹鬼呢，从来闹的就不是莫莉，而是莫莉的妈妈，就拍肩膀叫名字拽腿，这些是莫莉妈妈在做的事情。妈妈不是要吓人，她是在找一个合适的人
容器，
对，然后把自己女儿的魂给渡过去，让 Molly 能够用这个方式脱身或转身吧。
太吓人了
啊！并且呢，更吓人的是 ，A 姐觉得可能跟我走出监狱了。
这给那西班牙的这个狱友还讲对了
啊！但是我呢，可能我不合适。她进入我就跟着我回公寓之后呢，这老太太是年轻时候不是嬉皮士嘛？老了被虐待也没人在乎他，身体虚弱，精神也脆弱，就变成了最合适的寄宿对象。
哦，
所以 Molly 呢就附到这老太太身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最恐怖的来了啊！
还有，
当然他是分析的最恐怖的，在我看来是最恐怖的。
嗯，
他说，如果是 Molly 跟着我到了老太太身上，他怎么会做意大利面呢？
嗯，
啊，特别是他还在意大利面里面放针，是不是这个在意大利面里面放针让别人吃掉也是某种仪式，或者是某种仪式的一部分，他是不是想换一个身体容器？
哦，
那问题来了， Molly 会做意大利面吗？一个小女孩，七八岁的小女孩，她会不会做意大利面？
那应该做啥？越南河粉？
孩子可能不会做
啊。对对对对，我知道
所以A 姐说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跟着自己出来的就不是 Molly， 是她妈妈。
是她妈。嗯，对，
就我觉得也对啊。
你如果吃了这碗意大利面，你被这里面的针弄伤了，你不就第一个你见血
弱了，
哎，弱了。第二就是你见血了，你见血破了血光，会不会是某种仪式的一个开端，一个影子
部分
啊？咱们就不好说了。那当天晚上呢 ，A 姐假装下楼买饮料，走到楼下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说老太太房间灯亮着，她就是想去观察一下的。于是呢，她就走到对面停车楼的三楼，和老太太家是平视的一个高度。
嗯，
非常巧的是，老太太家里面的窗户啊，窗帘没拉，她能看见老太太当时在这个房间里面。
嗯，
只是呢，她说我不知道是我想多了，还是他们家灯有问题，还是真的是这样，老太太的影子啊不是一个。
哦，
不管怎么样呢，就不管是不是灯的光线的问题，还是真的什么问题 ，A 姐就非常的果断，不追究了。第二天开始找新房子，后面用最快的速度直接搬走了。
哦，
投稿到此结束。
哇，这事儿真吓人啊！就又见识到这个，就是
东南亚。
我们不是，我们不大可能接触到这个。
啊、对对，
你说我和老于没事被关进移民局啊？不大可能嘛。
咱们关不进去啊。
对呀、啊，
咱们过去最多也是旅游，关不到移民局里面。
对对对，这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然后面啊、
嗯、
我觉得挺吓人的。
其实我最害怕的不是 Molly 跟着 A 姐出来了，我害怕的是其实那个妈妈已经疯掉了。
嗯，
她是自己跟着 A 姐出来，她都不在乎她女儿的魂魄怎么样。
对对对，
这
其实从就是这母女俩在监狱里面那段时间、
嗯、
很多角度可以解读，只是有些角度可能不大人道吧。我们就
对对
就不说了，
是是，
我就想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母女俩都在、跟着莫莉是一起出来的
啊。
出来完事儿之后呢，就是两人都进老太太身体里了。
哦，
因为你看老太太有段时间行为，她趴地上看蚂蚁。如果光是她妈妈的灵魂，
嗯、
我觉得对，那成年人然后会做意大利面的，没事儿趴地上看蚂蚁，
对
啊，对吧？
是，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都在这个老太太体内，然后想办法给她女儿再找个年轻点容器，
嗯，
然后就盯上莫莉了。是
这
样，
这反正这真的是、
又是瞎说的啊！
啊，咱们满胡说八道，
对对对对，
咱们胡说八道
听一下就行了。
哎，不管如何，首先感谢 A 姐的稿子，
嗯、
也是祝她在大洋彼岸能够平安顺遂吧。
真是，这一定是
最重要的
啊！因为人在外面不比在就国内啊。
对对对，行，那这边稿子到这儿
，OK。今天我这边第二个呢，客服号鱼友小一啊、
嗯、
他说这是他18年毕业之后遇上的这么一个事情
啊。
当时他是找了一家比较小的平面设计公司上班，
同行，
这经历和我差不多
啊、
嗯、还有就是那种给自己家老破小布置成办公场所的小公司。
那不是跟咱们差不多吗？
公司里面加上老板和人事就9个人，那比我们规模要翻好几番、啊、
三倍
啊，也是赶得很巧啊。
嗯，
咱们小一是实习第二个月时候公司呢就要团建了
啊。
他听同事说啊，这还是公司第一次组织2天1晚的团建
哦，
因为确实也没啥钱，所以平时可能3个月啊会集体聚餐一次就不得了了。
嗯
啊，这一次给你赶上了，小一啊，我们第一次得出去玩去了。
嗯、
小一说我还挺开心的，其实不该开心，因为占了周六日，
我真讨厌。
对对对，
真讨厌，
这是经典的吧？啊、
嗯，
当时去的是天津蓟县的农家乐，
火，
哎，是吧？
这蓟县最近可火了，
是吗？
就猫猫鸽子狗那个动漫，你看过吗？
那真没有
啊、哦！好，就最近出了一首 rap 叫《去蓟县》
啊，《去蓟县》啊，就因为这歌火的，
对对
啊，那可能那边旅游行业又要开始蓬勃发展、
啊，要被带火了、
啊。咱们小易也说了，现在去蓟县的人也挺多的，
嗯，
但当年没那么多，还是天津本地人去的多。他们当时去的月份也不对，所以呢，更没什么人了啊，都10月底，有点凉了
哦，
早晚还挺凉的，
冷，
对，也不能下溪水玩。当时呢是公司租了一辆这个 MPV 吧，
啊，
最后是也9个人去的商务车，到了以后呢就停在农家乐院子里面。那院子小姨回忆起来咋说呢，嗯，冷清的不行，
那就没人，
他们家就我们一行人， 啊，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家比较小吧，
嗯，
而且那边的原住民基本是把自己家都改成农家乐了，嗯，他们家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漂亮的装修啥的，就更没人来了，
包场了。
对，反正到的时候已经大概是下午了，吃饭是按人头收费，是老板娘自己做的这个土味家常菜，
嗯，
啊，这一家呢是老板娘和老板都在，就猜这两人年纪应该是45左右，
嗯嗯，
长得不算老，但是白头发特别多，
哦，
老板娘是交流还多一点，但是接待的这个老板整个人看起来就非常不像做这行的了，
嗯，
基本就不说话啊，非常沉闷，透露出那种感觉就是生人勿近的
大哀人，
对，你就不大像做农家乐的，做农家乐应该是热情一点，嗯，对吧，好客一点，
对
吧，就不大像。那老板娘呢就说啊，如果你们明天不是准备爬山去吗，
嗯，
这个山路不大好开，喊我们家这个老板啊开车送你们去，
嗯，
人还是不错的啊。小姨就说行，他们也就答应下来了。当天呢吃完那顿饭也快三点多了，吃完之后就说先去放下行李，来到这个住宿的楼吧，
嗯，
啊，他们几个人呢都住在一楼，人数呢是三男五女，有的屋子带炕，房间分配的是三个男的一间炕啊，三个女的一间炕，然后咱们小姨和另外一个女孩是住双人间。
哦，
因为年纪不同嘛，所以岁数大一点同事就说，不出去了，就在院子里面喝喝茶聊聊天之类的。
哦，
小姨和一起住的这个女孩比较年轻，
是
两人就打算在附近溜达溜达。放完包到了大厅之后，咱们小姨说我上个厕所再出门吧，
嗯，
然后就看到有个带帘子的小屋，她自然就以为是厕所嘛。
对，
推门进去之后发现，哎呦，不是的，是个杂物间，嗯，里面呢特别多的杂物，还有一些明显是孩子的玩具，还有什么认字卡之类的，
嗯，
但都落了不少的灰啊，这杂物间也没什么，咱们小姨呢就退出来了，
嗯，
但是后面，啊，投稿时候想想这就是很大的一个伏笔了，
嗯，
之后呢大家也是各玩各的，晚上呢还去这个三位男生的这个房间里面一起打牌了，睡觉之前都是相安无事的，当天晚上玩牌玩到很晚，大概一点多吧，嗯，回去之后咱们小姨和这个室友洗漱完之后就躺床上去了，
嗯，
因为小姨说我还比较挑床的，
嗯，
得玩一会儿手机特别困了才能入睡
啊，认床，
对，可能得撑到实在是不行了，我就不管是不是自己床，直接就着了，
嗯，
那这时候就在他玩手机的时候，他说我听到了外面有嗡嗡嗡的声音，哎，他当下是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有点像发动机的声音，嗯，没当回事儿。但是过了一会儿不行了，
嗯，
他隔一会儿就来这么一下，自己就有点烦了，
嗯，
就打算戴耳机，然后呢还没戴上就听见自己房间的门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嗯，哎，咱们小姨有点害怕了，就把旁边这个同事啊给推醒，
嗯，
哟，不好意思啊，你听听这什么声音啊，我害怕，
嗯。
那同事可能有点起床气啊，被弄醒之后还讲了这么小姨几句，你弄我干嘛，但是听到声音之后他也精神了，也开始有点害怕
啊，嗯，
是什么动静呢，就类似于嗡咚撞到门了，
嗯，
然后又嗡咚又撞到门了，
哦，
这种感觉，
嗯，
感觉有东西在往门上凹撞一样，
是，
他说，这同事就说了，怎么这么像玩具小汽车撞咱们的那门啊，
哦，就是那遥控车是吧，
可能是的，反正是像小汽车那样，我当时收稿子想的是那种弹力车，你往后一拉滋拉，
嗯，
然后它自己窜出去动
啊，我想的就是遥控车，因为遥控车才能发出那种持续的嗡嗡嗡那种电池轰鸣，电池带着马达转的这个声音
啊，也有可能咱们就按遥控车这个思路想啊，
嗯，
就不影响后面的这个理解，
嗯，
啊，咱们小一当时听完同事这么一讲，哦，确实也是啊，这就是玩具小汽车那种小发动机的声音，
嗯，
两人也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后面总共加起来也就响了20来分钟，
嗯，
也就结束了，但咱们小姨呢有点害怕，干脆也就挤到同事床上一起睡了，
嗯，
两个人也就慢慢睡着了，转天呢因为睡得不大好，两人都顶着黑眼圈，吃早饭的时候就问另外三位女生说昨天晚上又听到什么声音吗，
啊，
三位女生说都没有啊，回去就睡了，
嗯，
哎，又问这个不死心啊，就问老板娘说这别的屋或者楼上是不是有除了我们这一波其他客人啊，
啊，
老板娘说没有啊，你们宾 至如归，只有你们，还有你们这一帮啊，
是是
啊，生意不太好啊。
嗯，
听完这些呢，小一就算了，可能是这个山里有啥小动物、小虫子啥的。
嚯，
哎，就算了，他反正也进不来，也别多想了啊。
这种能打倒嗡撞门的虫子，我觉得就很恐怖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可能是小动物嘛，双了马达魔改的小动物。
好好好
啊，赛博小动物啊。那其实事情到这儿差不多快结束了，
嗯，
令咱们小姨觉得害怕的是在后面，
嗯，
说饭后呢，这老板按照老板娘要求送他们一行人到附近的山上，小姨说他开那破大巴太晃了，
嗯，
他就坐在了副驾驶，后面两排同事聊得还挺嗨的，咱们小姨呢也没能插入话题，就想和这开车的老板聊几句
啊，
因为前排有这老板不是不咋说话吗？
啊，沉默寡言的，
气氛比较冷清。这个小叶没办法，就想就我就说点什么吧，
啊，
就找话题嘛，就开始往这车里面呢就开始打量，就看到这老板车钥匙上除了一大串钥匙以外，还有个小相片框，
嗯，
就那种一寸照片大小的透明框子，里面呢有个小男孩，笑得挺可爱的，
嗯，
哎，就开始搭话了嘛，有话题了嘛。就问这老板说，哎，这是您儿子吧？
啊，
还挺可爱的，怎么在您家啊没看见呀？
是。
后面小姨在投稿里说，我真是不想回忆了。
嗯，
他说，老板说的那句话，我感觉后面聊天我都听不见了，血都凉了。
啊，
老板说的是我家孩子，
嗯，
但是早就没了。
啊，
这咱们小姨有点像我第一个事情里面亚当啊，
嗯，
这个嘴上也是没把门。啊，多余了一嘴，就问人家老板说怎么没那样。
哎呀，
老板说在家门口玩这个小车，
嗯，
那玩具小车跑出去，这孩子追车被真车给撞死了。
哎呀，
对，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晚上就是他，
晚上应该就是他家孩子
在玩车，
就是他家孩子。
我去，
对，这事情其实还蛮简单的，
嗯，
但是我觉得真遇上这事儿啊，包括听到老板当时那么一说，那肯定得吓一大跳。
嗯，哎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恐怖点，
嗯，
就是一开始他们公司是九个人去，
嗯，
但是整个故事里面只有八个人。
放心吧，那没准是小一写错了，或者说我阵地投稿之后。
哦
这个改错了，都有可能哈。
我说他们，你看三个女生，三个男生各一间，然后小一跟另外一个女生一间，就怎么加？
对对对对，八个嘛，那没准还有一位老板是司机，然后把他们送过去之后就折回公司去办公去了。
哎，
这应该不是那个什么灵异事件啊，
哦，
可能是我收投稿时候有出入了啊。
嗯嗯。这反正哎，这老板也是孩子也挺
对，也能理解。就是开头有个细节，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岁数都不大嘛，四十几正壮年呢。
对，
但是头发是花白的，
就伤心，
啊，
心里憔悴。
对对对，行，那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小姨的投稿，也希望逝者能够安息。
嗯。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时刻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两个客服号您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